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要继续讲马太福音那一段很难过关的话，我们已经做了两个节目了。
哎，我们到底算讲完了没有还是没讲完？
太早了，为什么呢？上次稍微和大家提过了啊，信主很容易，那跟随主那个讲究就多了。
哎，对，
所谓跟随主是这样，主在哪儿你得在哪儿啊。
嗯嗯，
要不然你怎么叫跟随主呢？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常常就是主跟随我，不是我跟随主。那主
我们常常说的主向我们走来，
我们的诗歌里面讲什么的都有啊。那个不是圣经的话啊，所以大家也常常对这些话有点争议。圣经的话是非常准确的，当马太被招的时候，圣经就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那马太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往哪儿去马太就得到哪里去啊，
这跟从是。
哎，那我们前两次说过了，第一个难题，耶稣跑到屋里坐席，这个坐席的时候有好多税吏和罪人来与他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啊，这是第一个难题，你得跟他坐得住，那顿饭你得吃得下。对不对？
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讨论很多了，就是说怎么跟他们坐在一起。
第二个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别人会议论你，圣经就说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这个为什么你一定要答出来。信主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答什么为什么的，一跟随主一服侍主，哎，那个为什么很重要。
嗯嗯，
不单是因为别人问你，而是你自己心里面一定要知道的很清楚，你到底在做什么。
对，
那这是很有讲究的。其实在教会里边服侍啊，在跟随主的路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不是属灵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有讲究，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原因。
嗯嗯，对，这个可以理解。
嗯，最怕的就是萧规曹随，跟了一大堆的传统，走到最后呢自己稀里糊涂的啊，那就很不好了。
就讲到这传统啊，我们两个当然在做耳乱的了，就说我们好像听着国内啊，上次也听了金科姐妹的一些见证，里面有很多的传统，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
对，你看这个传统开始的时候他都能够答出来为什么，而且那个为什么呢，是怎么讲，是他们凭着信心做的。比如说穿长袖衣服啊，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啊，梳头啊，当时金科姐妹还年轻，但是他能够讲出这个原因，你就晓得这个事情背后呢是有言可答的啊。因为政府对教会提出要求，那教会觉得自己有自己的立场，并且当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的时候，我们必须与世界有分别，它等于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或者是无言的见证。那这个你可以想象它力量蛮大的。
但实际上这些传统你看看啊，这些传统实际上历史并不长，
应该是历史并不长的。你可以想象政府显然对信耶稣的人开始压迫，然后突然街上出现了许多穿白色衬衫的人，那行人一看就知道，哦，这是信耶稣，那是信耶稣，满街都是信耶稣的。
嗯嗯，
可是政府又不能因为你穿长袖衬衫就把你抓起来。
哎，那肯定他没有借口。
对呀，
这里面还有点智慧，这么说，
哎，这叫做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有言可答，这是我的见证，这是我的信心。可是这个见证与信心，在环境改变之后，如果变成另外一种传统，那麻烦就来了。因为年轻一代的人，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而且那个环境已经不在那里了。
嗯，对，
对不对？你在北美的社会，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你如果基督徒都要穿一样的衣服，那就非常非常麻烦。在这里谁才穿一样的衣服啊？信宗教的人才穿一样的衣服，尤其有很多信邪教的人，他会有特别的衣服，特别的穿着。 因为这是他的行为，这是他的功德，这是他的律法。
嗯，对，
对不对？
那就成了黄马褂的人，你看。
是啊，你要这样穿当然是可以，可是这个衣着上的统一，是不是见证主？是不是反而让福音蒙蔽？这个你得有言可答，你得答出来，你得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不穿制服在北美，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为什么？你看见没有？跟随主的人，环境一变，时间一变，他往往会有不一样的做法。同样的事情有不一样的意义，这些你都得明白。你为什么你在家吃饭呢？有的时候忘记谢饭，为什么到 McDonald 去吃饭，到中国城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多的中国基督徒，他会在那里谢饭。
嗯，对。
他平常是不是每餐都谢饭？那不一定的，我自己也常常忘记哈。讲出来不怕人家笑，对不对？
嗯。
可是你在外面的时候，哎，很多基督徒都记得要祷告，为什么？他有个原因的，不是说不祷告就不能吃饭，也不是说基督徒吃饭一定要祷告，而是这成了我们的见证。
嗯，对。
那这个见证要比哎穿一样的衣服要来得好，为什么呢？因为更与福音相合嘛，对不对？我们是为我们的食物谢恩而吃，
这就不光光是一个仪式问题的，对不
对？
对
啊，这
是
一个见证。所以你看，跟随主，除了你要知道怎么跟税吏和罪人在一块儿，一方面保持你的洁净，一方面不定他的罪，反而把福音传给他们。除此之外呢，你还要能答出那种种法利赛人的盘问，别人的指控。这个别人的指控常常是主所允许的，因为他要你自己看一看你心里面到底所信的是什么，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别人在指控我们、指责我们或者批评我们的时候，就主使上让我们做一些见证。
我是觉得一定从反省开始，因为不管你怎么做，都有人要批评你。你如果心里面有一个踏实的原因，那这些的批评就不会来影响你。你也不会有些不对的反应。
听着新鲜，我主要是听蒙哥这话，我听着新鲜，那很有道理啊，对。
嗯，比如说我们这个讲过好几次，可是拿出来讲。因为正好跟这段圣经相合，福音聚会为什么要吃饭？
那也有福音聚会不吃饭呢？
你是不错啊，那人家不吃饭，你为什么要吃饭？你说吧，当年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去的那个福音团契就是吃饭的。那你觉得你今天信主了，你回头看一看，为什么需要吃饭？
我觉得吃饭的话有利于吸收、吸引那些福音朋友过来。
好，那人家就说，那你用食物吸引人。你答什么？
用食物吸引人没有错啊，主没说不能用食物吸引人过来听福音啊。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你们为什么不依靠圣灵的力量好好的去祷告
啊？这就没办法答了，是吧？
你不是因为别人的问题才有答案，而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心中是常做准备啊，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为什么要福音团契要吃饭？这样做它有好多好多的原因在背后。你来问的时候，实际上你的问题啊，远远不及我答案的十分之一。
嗯，
为什么要吃饭？
嗯，对，
因为
我现在听
你刚从国内来的学生，就是还在校园里面的，他对于这些活动啊，还是存着相当戒心的。
嗯，对，
你要给他一个下台阶，他能够来，别人也可以来，让他们自己彼此说呢，哎，就是去那边吃吃看看，没什么。
嗯，对，
不吃饭你就去，你这个人是积极分子，你知道吧？
都没细想这个问题，你这一说，但是我们当时那个心理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啊，因为你们所有的人都收到一样的通知，
对呀、啊，
都接到一样的要求，
是 啊，干嘛不去？我们也
而且
这么去，
而且你们在那个地方前不搭村后不着店，你吃什么中国菜？
嗯嗯，
对不对？我们去那边是很有声誉的，全市最好的 Chinese buffet 就是我们了，一个月来一次，你不吃白不吃，对不
对？
对，
我就知道老师有休斯顿带来的美
好
的中餐，
对，还有特色的，你在那一定吃不到的东西，每次总有这么一两样，
嗯嗯，
对不
对，
对？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一种爱心的表现？是，我这个是不是见证基督的爱？是，
对。
今天我常常在教会里面看福音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每家一个菜的时候，我看他们带什么菜，我有时候觉得非常稀奇。我常常听见人家讲说，哎呀，我们不太会做菜，可是你到他家去，他如果请你吃饭，你到他家去，你会发现山珍海味，他什么都做得来。
嗯，这个蒙哥又爱钻了，你再加一点。
可是你看很多弟兄姐妹啊，当然这不是每一位，当他们带菜到教会来的时候，他是挑那个最简单的、最方便的、最便宜的、最不费事的。我最近去了一个福音聚会， 那他们的晚餐里面有一个菜呢，那就是青豆用水烫一烫，这个在美国人来讲是菜，在中国人来讲不是菜，对不对？
但这个菜蛮好吃的，你
说。当然是蛮好吃，平常大家又不吃青菜，一看这么水绿的豆豆很好吃。可是你不能每家都带这类东西啊。
啊、哦，那当然不行。
你不能每家都带简单的蔬菜、啊。常常有弟兄姐妹说：“哎，我最怕做菜，我看那天减价什么，我去买什么。”你为什么要做饭做菜？因为这是神的家，你请人家来家里面吃饭，你是替主耶稣摆筵席，天上的大君王给大家就吃青豆，这有点说不过去吧？对不对？其实最省事的菜是什么？买那个贵的材料。
嗯嗯。
你要知道买20块钱的大虾有多少，你知道吧？
哎，一听就蒙哥的做菜是做的很多了。
不，你要是只做一样菜，带到教会去，你去买20块钱的大虾，那是一大堆耶。
嗯，对。
你剥好皮的虾，你也不用去处理。往热油锅里面一炒，拌个随便什么酱，大家吃的高兴的不得了。你去买最便宜的菜，做了半天，你怎么样也要10块钱，你还搞半天。你为什么不材料买好一点呢？对不对？我代表主耶稣来邀请这些还没信主的人。你说我用食物吸引他，不对不对不对。我一方面是表达基督的爱，他完全不认识我，对不对？我不请他吃饭，我怎么办？他怎么知道我爱他？尤其这些学生，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在这个大城市，大家都吃得饱饱，那不一定需要这样做。可是正是因为大家都吃得饱饱的，所以你要请人家吃饭，你最好不要是这个水煮青豆，整桌都是素菜，大家来了就知道你们根本没诚意。我不相信你们在家天天都是这样吃法。
啊，所以要是要好一点的。
客来了，一味的款待，这是圣经明白的话，你为什么不遵守呢？反而有人要起来定罪。而且你要知道，如果不吃饭的话，这个以前我们节目讲过，但是这个不嫌重复的啊。从前我们在做福音布道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大家迟到，聚会的时候啊，7:30准准准开始唱歌，记不记得？
记得，对。
没有一个迟到。
这是个预备的过程，这样子。
对了，你不吃饭，他拼命的迟到。
所以这点还有点讲究，你吃饭必须在福音聚会之前。
是啊，这个讲究可多了。
嗯嗯。
因为你想想看。他们不管是上班也好，读书也好，要是再加上有孩子有父母亲，那更不得了。回家张罗老老小小一顿饭吃下来至少8:30。
嗯，对。
还要洗碗。
对。
还要赶着大家去。那球赛已经开始了，电视节目已经开播了。
嗯嗯。
小孩又哭了。
对，那走不了。
你想想看嘛。为什么要请人家来吃饭？为什么要为耶稣摆设真正就是物质上的筵席？为什么这么重要？你防止人家不来，那个功用远远大过吸引人家来。
哎呀，蒙哥这么一讲，这连个吃饭都有这么多讲究啊。
那当然有讲究啊，你从实战经验里面你得知道嘛。吃饭这个桌子怎么排，你知道有学问吗？
哎，没研究过，是要横排还是竖排，是不是？还是这个意思？
横排还是竖排，主要跟你那个进口在什么地方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当我们在外面摆筵席办福音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怎么坐在那儿，你就怎么听到了。
嗯，那基本上是这样，不会说换人换去的。
你就身子一转就听到了。你要是收桌子摆椅子，大家起来下去，哎呦，我跟你讲，很乱，很打扰人家聚会的心情。
而且你这一收拾一搞，可能也有人溜走了。
那是肯定的，
有人溜走。对，
你总是背着窗户，背着门口，尤其白天，你不要在讲台后面是个大窗户，大家听不下去的，太分心了。一排一排对着讲台就坐好了，吃饭的时候就这么摆，吃完饭桌子一插，我们开始唱歌，开始聚会了。
哎，这个有道理，对。
这个一同作息有很多的讲究在里边的，而且我给你打保单，如果分饭菜的是你，端茶水的是你。他吃完坐到你帮他擦桌子的是你，等他发现上去讲到的还是你的时候，他肯定多少要听一听的，他肯定对你所讲的东西就不会这么排斥，对不对？
嗯。
那你看那个地方大地方小，你事先一定要想好怎么样用你所安排的椅子桌子让人家能够更专心的听你讲。你要是这些事情上不下功夫，不先去预备预备的话，你到时候肯定出纰漏。
对，哎呀，每个吃饭都怎么摆桌子这么多讲究。
这个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后面可以摆很多的问题，这个为什么实在是个好问题。 我们为什么主日聚会要早上十点钟，为什么不是晚上十点钟，你得答得出来呀。今天教会有很多死规矩，朋友来，第一个你过来啊，填填你的名字电话号码。那有的人不愿填呢，
对啊，特别是第一次来，人家过来看一下，不想有那种被你绑架的感觉，你知道
对吗？他如果填了，哎，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按常例呢就过两天就去他家探访他，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可是从效果上来讲呢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不错，你还是有很多的人因为你去探访他，他就觉得很感激，觉得教会很有人情味。但是也有完全反过来的例子，这个也许从前在北美啊，中国人少的时候啊，这是一件很受欢迎的事情。
嗯嗯。
三四十年以前，休斯顿没多少中国人呐。
嗯。
很多人就是彼此认识，他们常常坐在一起吃饭呐，这个那个。要是在教会里面来了一个中国人，那是很亲切的。那你去看看他，人家很高兴的。
对。
现在不一样了啊！我到你们教会去啊，鞠躬哈腰，你们给我留了个名字，然后过两天有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打电话来说要什么探访我，什么叫做探访？
对呀、啊，
他要进我家，我还得把我房子整个收拾收拾，
至少花个几个小时再收拾一下房子。
对，然后你进来呢，我也跟你没话讲，你就是例行公事，看看我。那教会里面往往也有一些勇士，是吧？当他带着任务这样去的时候呢，也不管别人到底欢迎不欢迎你这样来，总之他今天想尽了一切的办法，要把属灵四定律传给你，然后哪怕带着点勉强呢，也要你跟着他一起祷告。遇见一块好土的话呢，感谢赞美主，可是那个人要是根本没预备好，人家好不容易才来你教会一趟，你这么一来，那你，我跟你讲，你给人家一个不好的印象，没比这个更糟糕的事儿。
嗯，有可能，对。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能换一个办法？为什么不能教会有一批这个眼睛比较尖的，你真有热心的人，就是看见新来的朋友，你就去坐他旁边，聚会坐他旁边，吃饭坐他旁边，然后就是，哎，你觉得时机成熟，你找机会去看看他，或者他每次都来，你就不要去看他，你不要去惊动他，你打个电话也可以啊。
对，据我所知啊，就是说，如果教会的有时想去探访人家的话，大概至少有60%可能因此被拒绝。
你到他家去，耽误他做事，
对，
谈的又不投机，他以后他再也不要来教会。
所以一般来说，人家打过来都客客气，那还是到教会，在教会见面谈一谈也比较
好。是啊，还有一个为什么要吃饭？吃饭就不用去探访了，你在饭桌上大家在一起谈话，彼此认识是最好的事情。
哎，这是不是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有关系？
是啊，尤其你知道，学生都住在一起，从前这个风声比较紧的时候，不能随便去探访人的。
嗯，对，
你到这家去没到那家去，旁边的人都看见你来，这个人变成积极分子。后来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如果去探访谁，下礼拜他一定不来。
是吗？
对，他要表态一下，他要跟他的街坊邻居表态一下。
嗯嗯，
啊，
我
不这么
积极。
哎，对对
对
对，
哎，真有趣啊。嗯，
这不一样的，你得答出来为什么。我不是说不应该去看这些福音朋友，但是怎么看，怎么留名字，全部都有讲究的。
这些细节还是非常重要的，技巧性的问题是吧？
这个叫做跟随主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主耶稣。前几次我们一再的强调，人家遇见我们的时候不像遇见耶稣，耶稣是一下子就能够抓到人家的心，
那
我们没这个本事，
而且能够跟着主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服侍主的时候，那个讲究的细节可多了。
哎，对，那我们实际上现在刚才讲的是传统，我现在倒是觉得在北美，特别是我们华人这个教会里面，这个传福音所带饭菜这个传统真的是个很好的一个传统。
但这个传统你要是不能答出为什么，弟兄姐妹就会随便乱做，敷衍了事，那你不如不做。因为人家来到教会他就是看你是怎么回事。
嗯，对
啊，那做饭的门徒才能够带出来做饭的门徒。我们带了很多的福音朋友在不一样的城市啊，你会发现地方越小啊，他接触的老基督徒越少啊，那些弟兄姐妹长得越好。
嗯，这都是有
什么时候弟兄姐妹长不好？他信主，他可以到一个县城的大教会去，他一看，哦，这样也是基督徒，那样也是基督徒啊，听讲道可以看报纸，牧师讲到了你不高兴你可以打瞌睡。很快他这些通通都学去了。在小地方他没有的看的时候，我们就是几个精兵去啊，从开头忙到结尾滴水不漏。他们所看见的基督徒就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很关心我们， 而且很替我们着想，聚会从来不拖时间。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你们那边聚会，从来没有让你们晚过九点钟回家。
对，是这样。
八点四十五最晚了，一定出门了，剩饭剩菜带走。因为我知道学生还要去实验室，还要去图书馆，这个细水长流，一个月能够来一次很好了。
说不定下一周还有考试啊什么的。
对呀，你得很体恤他们啊。那这时候他们信主之后，他脑子里基督徒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是这样服侍的，是这样爱我们，是这样替我们着想啊，愿意把福音传给我们，而且只讲福音，不讲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嗯嗯。
当他信主的时候，他的路已经走好一半了。
对、嗯、
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从开头就是一面传福音，一面把圣经的知识告诉他们，从各种的方面啊，他想到的问题你要能够答，他没想到的问题你都替他想好了。
对，
这我们自己身上有得着的东西都讲给大家听，借着圣经的话把这个福音传给大家。那他信主的时候他就走得蛮好了，跟大城市里面进去做什么都不干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差异。
对，这一点对我来说我也觉得蛮有感觉，就特别在小地方，原来我们住的小地方那几家基督徒啊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对对，
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坚持在那，还是每个星期上饭
非常
上菜，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你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有个福音聚会啊，带菜是好事，我就随便带点菜去，你这个随便带点菜去，人家就是跟你学这个样。讲严重一点，你如果有敷衍了事的心情，那你就是绊倒人呢、啊。
对，
那么记不记得当初基甸要打仗的时候，那神是一批一批的选，选到最后就剩下舔水的这么几百个人，就是像狗一样趴在河边舔一口水就预备起来打仗的那些人，你连有闲情逸致跪下来用手捧着水喝一口，主都不选你。
嗯，对。
福音战场上绝对是需要精兵，你不能闲战的。为什么我不能就是来也不带福音朋友，就是我喜欢听福音啊，我信主了就来捧个场、嗯、福音朋友怎么样、嗯、我也怎么样，我也不服侍，我也不问候，我也不和福音朋友谈话，我就来听到，听完了我就走，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因为你没有与弟兄姐妹同工，你没有在跟随主。如果你认为这个聚会有主的同在，那你就必须做一个跟随主的人。你要么跟着耶稣和税吏罪人一同吃喝，安安心心的吃喝，把福音传给他们，要么你就站在法利赛人外面问问题。最怕就站在中间的人，站在中间的人有个特色，就是一问三不知。你为什么要吃饭？哎，我也不知道，教会吃饭挺好。那为什么要用食物吸引人呢？哎，这个说的也有道理。所以这样的弟兄姐妹，他高兴的时候他替你做个小菜，他不高兴的时候他一累啊，他这个属灵的怨言都出来了。
嗯，对，
你们这样把我们搞得很累啊。我还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那你们这样把这些国内来的学生都给惯坏了，你现在对他这么好，将来他去别的地方人家不对他这么好，他就不去教会了。
有这种说法吗？
绝妙好词。
对啊，
但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结果是这样，他到了别的地方，他比别的地方的弟兄姐妹还要服侍，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情有多重要。那你要是答不出来为什么，不是个好现象。在服侍的事情上你应该能够答得出来，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像他们问耶稣说，你为什么和他一同坐席，耶稣马上就能够答出来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就牵涉到我们跟随主的第三个问题，我们上次也稍微讲了，就是你是被人用的，你是服侍人的。所谓跟随主啊，是服侍人。
嗯，
啊，
对，
是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我不是说只服侍人不是服侍神，也不是说只服侍神不服侍人，而这里看得很清楚，什么是跟随主呢？就是跟着主进到人群里面，而人群里面基本上有两种人，有一种人主称他为康健的人，有一种人主称他为有病的人。其实大家都有病，但是有一些有病的人呢，他觉得自己是义人，是康健的人，我用不着你。那我们跟着主呢，就是对于那些自己知道有病的人呢，要有怜悯的心，并且在实际上能够帮助他们得到这个福音，这个救恩的功用，得到主耶稣宝血的医治赎罪在人身上所应当发挥的功用。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两个重点是我们一直还没碰的
啊，还没问题下去
哦。这两个讲究非常非常大，
这一次可不是我问啊。
这次不是你问的，这次是我提的啊。
不是，嗯，好的。
哎，但是我想我们先听段插播，给听众朋友喘口气，待会儿再回来。
世外桃源要帮 家了。
要搬去哪里啊？
一定上二零。
什么时候搬呢？
3月1号。
搬到什么时候啊？
中午12点到1点。请大家告诉大家，
你喜欢听世外桃源吗？
喜欢。
你喜欢蒙哥还是小贝呢？
小贝。
为什么喜欢小贝呢？
因为他是我爸爸。
在讲还没讲完，这个税吏马太接受主耶稣呼召，跟从了主之后，随之而来就有许许多多的讲究，是一个人在做门徒做信徒的时候往往还碰不着边的问题。那刚才说了后面还有两个要点，这两个要点呢我们得花点功夫去比较仔细的和大家说明。主耶稣底下就讲了，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要跟随主啊，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要听主的话，要知道主的意思，这里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你得知道主喜爱什么。
嗯，对，
主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要是这件事情弄不清楚，那人跟随主是更不好的，肯定要跟出问题来。
对，那么这就是一个连续是指什么，祭祀是指什么。
来，这就来了，白姐，你的意思如何呢？你觉得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他讲了说这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所以我们大家都得在这揣摩揣摩了。
但我觉得从这个比较表面字面上意思，连续嘛，应该就是一种关心，一种爱。
嗯，
那么祭祀呢，主要着重的是一种仪式上的东西，形式上的东西，那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联系在一起。
嗯，连续的对象是谁啊？
嗯，病人、弱小者。
祭祀的对象是谁啊？
祭祀对象是神啊。
哎，对了，这是一个最大最基本的区别
啊。这还有一个对象问题，
祭祀的对象不会是人的，他喜爱什么？喜爱连续。他不喜爱什么？不喜爱祭祀。什么叫做不喜爱祭祀？我们得先讲，因为显然门徒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包括这里的法利赛人，为什么这句话的意思要去揣摩？因为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往往所犯的第一个错就是祭祀。
我们如果有点什么问题啊，想这么首先一点就是去祭祀。
那我们就拿这个话来把上礼拜这个金科姐妹讲的例子我们来提出来讨论讨论好了啊。
嗯，好的。
因为金科姐妹既然把她所经历所看见的事情给我们交通交通，那我们也不能随便辜负她一番好意。
对，还是很多，我听了她的见证以后就真的觉得很受启发。
比如说我们这个姐妹就和那个在校园里面年轻的弟兄讲啊，这么大热天你请人家到教会来，他第一次来你就告诉他说下一次来呢我们大家都要
穿
长袖衣服，扣子要扣到底。哎，然后我尤其记得他那个会堂里面有一半是不吹电风扇的。
对啊，国内不要是空调，可能根本就没有空调的，就是。
是啊，那现在呢有的地方条件好了也有了啊。
嗯嗯。
不过那个弟兄给他的答案就是这样子，开头的时候会，因为金科说你这样影响他听到嘛。
嗯，对啊。
这个年轻弟兄的答案很好啊，他说诶，开头的时候是会的，但是逐渐逐渐呢他就会明白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才需要更专心听到。我请问你，这是连续人还是这是祭祀？
这肯定就是一种祭祀的观念。
这肯定是一种祭祀，这不是连续。上一次我们讲，他把门槛是越提越高。
对。
那他的用意可以说是好的，但是这个用意，你从人看，你可以讲出种种的道理来。只是你懂不懂得什么叫做主耶稣的喜爱与不喜爱？主耶稣这句话，你去揣摩，揣摩出来什么东西？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觉得还有一个，如果让一些福音朋友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是个怪人，那真的是怪人。
是啊，
真的是这样。
一个人会祭祀，主要就是不明白神，以及对于救恩的没有信心。怎么说？保罗在圣经里面讲了一句非常非常惊人的话，在罗马书里面说，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岂不把万物和他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吗？这话他真是敢讲哎。
嗯嗯，对。
为什么神在圣经里设立了保罗来把救恩背后的道理讲清楚？那也真只有他讲得清楚，他真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人为什么会祭祀？因为他对于这个爱，对于这个无限量白白的爱，把万物一同给我们的爱不明白，他就会祭祀。来到神面前，他怕我说错话做错事，我怕神在惩罚我，我怕得罪神。这个怕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敬畏，你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出很多的根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所谓的敬虔。可是你是不是明白神？一个不明白神的人，当他与神同行，当他在教会里的时候，和他在家里是两个人。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他在造就别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里面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祭祀的规条。
嗯，对。
简单的说什么意思？人凭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宝血来到神面前足够了，凭着充足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呢，凡事就来到世人宝座面前。你不要怕，你今天不想去聚会就不想去聚会，你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念圣经，甚至不想跟主耶稣讲话，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主耶稣连续不连续你？连续。
肯定联系。对，
你如果说哎我太不好了，所以我要逼着自己去做，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祭祀还是联系，是祭祀。不是说你这样做主就不喜欢了，可是你得小心啊，不要随随便便拿这种东西去要求人。当你长得比较大的时候，你会开始逐渐逐渐有力气，你也能够分辨是非。
对。
啊，你记得从前这个外国使节啊到中国来的时候，来见皇帝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贵还是不贵的问题。
哎，欧洲来的这些白人呢、啊、绝对不贵的。
对。
他只单膝跪最多了。
对，
他说这个我们对英国女皇也只跪一个膝盖，两个膝盖是对神的。
啊、这里面还有这么一个讲究。
对，
就是说两个膝盖是跪神的，所以他不肯双膝下跪。
但这个我是道听途说了。啊、
对，道理，我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对，
这是他们的使节，这个使节呢，他在这些事情上他是能够分辨是非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有的话我们是不出口的，有的事我们是不做的。跟太太吵架吵得再凶，离婚是不能提的。
对，
这样的分辨好歹你是得弄清楚的。可是这些事情上能够在真理上站得住，与来到神面前逼着自己逼着别人去祭祀，绝对是两回事情。一个祭祀的做法是在外面向他提出一些要求，让他学一些样子，而不太管他里边的实际。一个连续的做法是反过来的，是从你注意到他灵魂里面，他生命里面实际的景况，从那个地方开始扶着他慢慢走，不去叫醒他，不去惊动他，不去勉强他，等他自己情愿并且对主充满了信心，但你总在他旁边，他需要的时候你扶他一把，并不要求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种花的人就晓得啊，这花苗一开始长它就可以有花苞，很快就可以开漂亮花了。可是你要它真正开成一棵花树，长得健壮，那个园丁反而不鼓励它开花，甚至把花苞都给剪了。等它长壮了，自然会开了满树的花，那才是主人的意思。所以这个怜悯与祭祀之间呢，实在有很多值得我们揣摩的地方。
嗯，对。
这是主的喜爱啊，主说他不喜爱祭祀，你就不要带着弟兄姐妹去给他们一大堆祭祀的规条，好像你先把这些东西学好了，哎，那你这样就成了一个很有长进很有追求的基督徒。你看他信主才三年，祷告起来跟我们一样了。就连金科姐妹讲嘛，怎么样的人可以受洗呢？他要跟这个年长的弟兄一起祷告。这个年长的弟兄觉得说你可以了，你这个人认罪是真的，那你就可以受洗。
那眼下自己就能祷告，要祷告的非常好。
这个是什么？这是怜悯还是祭祀？因为人怕有混进来的假弟兄，人怕他救恩不清楚，我就给他受洗。我常常拿这样一个问题问弟兄姐妹，因为在北美，尤其在德州啊，你买一部车子啊，要是里边没有空调的话，那你这个车子是白买。
你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我记得我到美国来第一次坐的车就是没有空调的，一个同学他带我到处转，但是他花了500块钱买来的，没有空调。
我头部车也是没空调了，可是那时候你没孩子，我也没孩子，是有个孩子，你在这种40几度高温的大太阳底下啊，
那受不了，
简直不行了。
对呀，
是不是？但是尽管如此，没有空调还是可以开的，你把窗子摇下来就是了嘛，多流点汗就是了。受浸这件事情，受洗这件事情，如果拿来比作汽车啊，比如说我们一得救之后我们是一部汽车，那我请问你，受洗这件事情应该当把它比喻成汽车的一个轱辘一个轮子，还是应当比喻成汽车的空调？你知道这意思吗？
我不是很明白。
一部汽车，一部汽车有4个轱辘，对不对？
对，
你少一个你就开不好了。所以你得决定啊，我们如果定一些要求，这个人有一些表现啊，能够知道怎么祷告了啊，或者是说他带人信主了，然后我才能给他受洗，那这时候你的想法基本上是把受洗当成一个空调，当成一个毕业证书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应当是属于最必要的一些条件呢，还是属于带有锦上添花性质呢？这东西
对了，你说这个人呢悔改还不够彻底，或者你说这个人没有盟主光照，或者他不会祷告，我请问你，受洗这件事情是帮助他悔改，帮助他更认识自己，帮助他从罪的势力底下出来的一个车轮子，还是他只是空调可有可无？如果它是一个车轮子，你不把这个轮子给它安上去，你就要先把车子开好了。我跟你讲，那样做法更有问题。
对，
因为你在救恩的计划上更动了嘛。受浸是一件能够帮助我们，是受浸让我们能够归入主，与他一同埋葬。受浸让我们能够一举一动开始有新生的样式。你先得有新生的样式，我再给你受洗。圣经上其实没有这样的教导。
对，
你为什么会想要这样祭祀？因为你不认为洗礼有功效，你不认为神的灵真的会在他里面做工。我们不信主就常常问嘛，哎，你看这个信主这么容易，对不对？那这个人岂不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去做坏事，礼拜天去教会告解，礼拜一再去做坏事？不信的人才会这样讲。
对呀，这问题就是属于不信的主的人才会问这个问题。
对，因为他对于神的救恩没有信心，他不知道神的救恩真的是有功效的。
对，
他不知道宝血是有功效的，洗礼是有功效的，神的话是有功效的。我们是要把宝血把洗礼把神的话教导给弟兄姐妹，让圣灵借着这些东西在这个人身上做工，对不对？这个叫做怜悯。那这个人有没有我们认为应当有的好表现，那是属乎神的事情。我尽量给他做榜样，可是我绝对不随便要求一个弟兄姐妹去故意的学我某一种特别敬虔的说话的方式啊，穿着的讲究啊，这类的事情。你这样往往会让这个年轻的弟兄表里不一致，并且尤其在你面前呢，他就不敢说真话，他跟你有很大的间隔，因此你没有办法很切实的帮助他。但有的人你要求他没用，你看小贝跟我做了半天节目，小贝还是小贝，二山子还是二山子，蒙哥还是蒙哥，白剑还是白剑，你就知道咱们这个世外桃源这个节目是不讲求祭祀，完全仰仗主耶稣基督和听众朋友的怜悯。好了，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看见一个和做门徒很不一样的讲究。我们要跟从主，你得明白神的喜爱是什么，神不喜爱什么啊？
对，神的心意在哪里？这一点非常重要。
尤其"喜爱"这个字非常非常生动。 它让你能够一下子摸到、嗯、哦，在小事情上我怎么做是更讨神喜爱的。而且这里它不是说比较不喜爱，它是说不喜爱，是一个完全反面的意思。我非但不但喜爱你们这样连续人，我尤其不喜欢你们信了主之后跟随主的时候做出一大堆祭祀的行动，好像十字架的救恩不够用一样。
嗯，对，如果沿着这个祭祀这条路子走下去，可能又是变成一个法利赛人。
啊，所以你除了这个喜爱不喜爱祭祀怜悯之外呢，他还说这里边的意思你要去揣摩，你看看这麻烦吧，你要我干啥我就干啥嘛，对吧，干嘛有这么多的讲究，还要我自己去想想。那天金科姐妹有讲，也讲了，年轻的听众姐妹写信来问我们，我们的答案总是拐弯抹角的。他说、
哎、就是烦是吧
对，他觉得烦，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
对、
啊、金科问他说你有没有去听他们的节目，他说啊，那不行，太浪费我时间了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但你如果跟随主是这样子那就麻烦了。
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如果说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每一天比如说早上几点钟起来是吧、嗯、然后一天跪五次就跪五次，或者怎么样拜五次就拜五次，然后能够得到一点什么东西，这个事情很简单嘛，就
嗯，所以常常也有人问了说伊斯兰和基督徒不是信着同一位上帝吗？那百分之百两个上帝，一个是专门讲什么祭祀，一个专门讲什么怜悯。
对，
你就知道哪一个是神，哪一个可能完全不是神的。
嗯，对，所以我们在讲的是对象不同。
好了，你看跟随主跟随到现在这个讲究啊，一餐饭吃下来有多少讲究，你看看。要知道怎么和税吏罪人一起坐，要知道为什么，要知道怎么给人用，要知道主的喜爱是什么，不喜爱是什么。而且他那个意思还不再明讲，你们要去干什么揣摩
对呀、啊，
这还没完呢，底下还有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可难了。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怎么样，招罪人。
罪人，对。
哎，这个招这个字啊在这里呢是头一次这样用比较深的意思啊。本来啊，从耶稣从试探山出来，他开始呼召彼得他们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样，他就 call them， 那个就叫做招他们、嗯、可是那个招就是你来跟从我啊，来跟从我的后边还有一个更高的意思，也是用这同一个字来表达。在以后的圣经说啊，同盟天召的弟兄姐妹啊，
嗯哼，
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召里边，我们所蒙的召有何等荣耀的盼望啊，这些都是用召这个字来讲。
对，召在英文中就用 call 是吧。
哎，可是这个字啊，你要仔细去思想的话呢，他绝对可以改变一个基督徒的一生。白姐，你看，中国人所想的招啊，就和圣经的招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这个招怎么写啊？繁体字、简体字是一个写法。
嗯，对。
上面
一
个
刀，
底下一个口啊。
嗯，这里面有讲究。
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讲，什么叫做招啊？对吧？朱镕基干什么？他不是请你吃饭，他是召见你。
嗯。
那温家宝召见白剑。
嗯哼，啊、哦，很荣幸、啊。
哎，对，他位分高，你位分低嘛。
对。
他到底叫你去干什么，你也不知道。那你能不能不去呢？嗯、你不能不去，因为这个招字怎么写的？上面一个刀，底下一个口。
对，叫你，你得赶快去。
就是用刀压着一个牲口就对了。
那赶去还是一路小跑的过去的是吧？
对，你非去不行。
嗯。
那他并不告诉你说你去的是干什么，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招。圣经所说的招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出名的记载，就是在但以理记里边啊，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啊就拿着耶和华圣殿里的器具在那里饮酒作乐，突然墙上就有一个指头写字啊，这是真怕人呐、
啊嗯！那这是像个噩梦一样的。
对，你什么都看不见，就看见一个指头在墙上写，写出来的字什么意思你也不知道。最后人家就把但以理找来问他说是什么意思，他就替这个王解了啊。解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他就说在天平里称出你的亏欠来，在天平里称出你的亏欠来啊。那我现在给大家看另外一段圣经，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彼得后书里面讲，他这句圣经这么说的，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用那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啊，你仔细去想很不容易的。他有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们啊，这告诉我们你就告诉就是，你可以发个 email， 你可以贴个布告，是不是？你可以写篇文章，不是不是。他这个告诉我们需要用到神的什么？要用到神的神能啊，神用他自己的大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这个生命当然不是讲吃喝玩乐的生命，讲到来到神面前跟随主服侍神的生命，以及在神面前所谓的前进到底是什么。那个前进不是祭祀乃是怜悯，他这一切的事呢，他都已经赐给我们了。这个已经赐给我们很不容易的，就像我们在从 computer 上 download， 对不对？你要下载个东西，那个线要快啊，哗一下子都下来了。你要是线慢了，这传了一半线又断掉了，那很烦人的。所以现在大家都要用这个宽带，对不对？
电话线的话你就没办法下载。
是啊，那这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那是很多的，所以要用到神的大宽带，就是神的神能。那他赐是一回事，我怎么得到呢？我得到的时候啊有一个诀窍。他之所以这样讲，就是说不但神赐给我们，而且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明白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为什么呢？皆因我们认识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他不是说皆因我们认识了主啊，认识主就是我信耶稣基督，对不对？那信耶稣基督你可以得到救恩，可是关于一切生命和近前的事，从今直到永远，一切你需要知道的事情，你知道了没有？没有知道，你还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知道呢？那就有讲究了，你要怎么样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干什么？
招我们，
招我们的主。哎呀，白剑他在但以理和那个巴比伦王讲说啊，在天平里称出你的亏欠来。这天平是很讨厌的东西。
对。
我在美国最气的一个东西就是磅秤。
这怎么讲？你干嘛讨厌？
他整天说谎。我三天不吃饭，
老是觉得体重。
我不吃饭不睡觉好好做运动，上去一站，哎。
一天没
跟我说谎。光指着我说凶言不说吉语，你知道吗？照我的努力呢，一天两磅是肯定的，对吧？
对，
非但不往下掉，还往上涨了，气死了。那磅秤至少还给你个数目啊，天平最麻烦了。天平最麻烦了。天平你要往上站，那完全在乎什么？天平另外一边它摆什么？
对对
对，对不对？哎，现在年轻人还知道什么叫天平吧？应该还晓得。
我想。因为现在在中学这个物理啊化学实验室还应当有天平。
还用那行。
也用的。我们实际生活中还很少用这种东西。
对。那神来称我们，神来量我们，他不是用磅秤，他用天平，你说是跟我们作对吗？
对啊，那边就摆着参照物在那边。
哎，那这个天平来称你的时候，就不在乎你这边到底有多少祭祀，甚至不在乎你到底有多少怜悯，而在乎什么？
你多少亏欠。
不是。天平另外一边摆什么
啊，天平里面是什么砝码在那，
对。
对。
什么砝码在那，那照这句话天平另外一边的砝码是什么？他说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天平的另外一边呢是摆着主耶稣自己的荣耀与美德。哎哟。
这没有人能够摆得上去了。
哎，但你要知道，
你说怎么办？
但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招，什么叫做我来是要招义人，什么叫做同盟恩招的圣洁弟兄，什么叫做招啊？就是要能够与主耶稣的荣耀与美德一同摆在天平上，这个叫做招。革命不是请吃饭，进天国也不是请客吃饭，尽管我们讲了很多福音聚会要吃饭的事情。甚至也不是为主摆筵席就好了，到最后最后最后这个招来量我们。他量的时候怎么量呢？有一个天平在他面前，有一边摆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荣耀与美的，
对，
另外一边摆的是我们，他就要往上放了，对不对？
那这个天平肯定是摆不平的。
哎呀，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排后边。
对呀、啊，
摆个小贝，轰；摆个蒙哥，轰。世外桃源想一圈，没一个童工能够摆得上去的，怎么办？
对呀、啊，自己也不敢上呀。
嗯，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啊，尽管不敢上，既然是他用他的荣耀与美德来招我们，那我们就必须跟他跟到底，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嗯、没有别人的荣耀与美德可以再摆得上去的。那安慰的话是什么呢？同样的，主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圣经的话就说了，那起初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善，必成全那功。
嗯，
他能够让我们永不失脚，得以挺身昂首，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成就向我们所应许的，他向我们所应许的是什么？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做在你的身上。这个是他在你身上要做的功，这也是他向我们所发出的一个招。
这好像就是练功的人一样的，他把他所有的功都注入我们身上。
你要这么想也可以，你大概是
他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练出来的功全部住在我们身上来。
我看白剑也是听小贝的节目听的太多了。
对
呀、
啊，我一下子想到这个古代这个大宗师他们传就是这么传的。
没错，他要求你的武功像他一样高，可是他又把他一生的武功全部都给了你。
嗯嗯，对、啊，
这个就是这样子。这个例子其实蛮好的，这个叫做你得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你不但要认识主，要认识主的招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就是一个刚刚跟随主的马太，刚刚才离开税关的一个税吏，在一餐饭之间，主耶稣就跟他讲的跟随主所需要注意的事情。白姐，你想想看，
对，
这条路啊，可真不是一条简单的路，对不对？
对，
嗯。好了，那我们这段圣经啊，这两三句圣经算是告一个段落了。
那我要展开的话，下一次还可以再讲，我觉得。
是啊，那再讲下去大家不要听了。不过这个就是跟随主，主耶稣对马太说，来跟从我，怎么跟从？就是这样跟从的。啊，
那、
嗯、我听众朋友啊，无论你信了没有，你需要知道这个恩召啊是有何等的指望，它能够让你像耶稣，你知道吗？耶稣不但救你，他用他的荣耀美德来招你，他让你像他一样的怜悯，像他一样的温柔，像他一样的荣耀，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你靠着自己怎么回不去，现在他不但拯救你，让你回到他面前，并且他要在你身上恢复他起初造人的时候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和美德，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在你走完一生这个路途之前，全部都要从你身上彰显出来了。
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Yeah.